赛金花对他就跟个小兄弟一样，非常耐心的在旁边劝洛英啊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们在上海见过面，我还给了你一块金表，七爷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们住的什么地方？问什么？罗英也不答言。赛金花知道他对自己有反感，命令厨房又给罗英整着好吃的，坐到床边还劝他：罗英啊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理我，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个妓女，不配跟你说话？但是你要记住，妓女也是人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愿意当妓女的，这也是为生活所迫。哎，跟你怎么解释呢？反正我说什么你也听不下去。这样办吧，你身受了重伤，需要营养，作为一个人还是应该帮助人的，你能不能吃点东西来，我喂你。一开始罗英不想吃，后来他一想，七爷还得刑不压压的，我的身体又搞成这个样子，如果吃点东西恢复了健康，我再想办法救我们七爷。嗯，吃就吃。罗英堵着气吃，好几天他没吃好东西了，今天就特了书了，甩开腮帮子，掂起大槽牙，吃了个高满豪瓶。赛金花这才高兴，又告诉厨房给他准备下一顿吃的。但是罗英吃完了，把脸往里一拧，还是一句话不说。他的伤啊，确实很重，哎，待了一会儿，又沉沉的入睡了。赛金花哪也没去，一直就守到床边，望着罗英，心里头不是滋味。大约在晚上七点钟左右，突然楼梯一响，仆人上来了：“姑娘，荣相爷派人来了，说是接您到荣府前去祝贺。”“哪个荣相爷？”“就是新任的相爷荣禄荣大人。”“哦，接我去告诉他们，就说我身体不舒服，我不能去。”“姑娘啊，轿子都来了，就在门口等着呢，他们说非请您不可，您还是去吧。”“废话，要去你去，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。我管他荣相爷不荣相爷的，身体有病还不去拒绝吗？”仆人一看赛金花急了，不敢往下多说，到外头送信去了。一会儿就听到外头马蹄声音，可能这帮人走了。赛金花讲的非常厌，要么一个小时以后门前又一阵大乱，那个仆人呢又上了楼了：“姑娘啊，荣相爷来了，亲自接你来了，在客室里头，您看怎么办？”“哟，来了，告诉他，就说我身子不舒服，今日不会客，改日再说。相爷在下头等着呢，他等着就等着，就说我今天一定不见客人。”“哎，仆人下楼了。”要没有片刻之后，楼梯声响，荣禄乐着自己上了楼了。“嘿嘿嘿嘿，美人，好大的架子，还得我亲自来看你不成？”说着荣禄进了屋了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荣禄又胖了，显得眼睛更小了。通过这次政变，荣禄捞到了稻草，摇身一变成了军机领袖、大丞相之职，掌握生杀大权， 那是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飞黄腾达。今天文武百官要给他祝贺，他指名点姓叫赛金花出席，但是遭到拒绝，他叫这脸上无光，亲自来找人。要说他跟赛金花的关系很默契，在天津的时候就处得火热，所以他来呢也不拘束，赛金花也不拿他当回事，坐到沙发上根本连欠身都没欠。荣禄穿着一身便装，脑袋上顶着那宝石帽帐，闪闪放着光。美人怎么了？身子不舒服？早说话嘛，我可以派人给你医治。说着他挨着赛金花坐下，赛金花气的往旁边一拧身，我说你们这帮官老爷可真够残忍的，怎么人家有病还得陪客呢？方才我说过了，今天我身子难受，谁也不见，相爷您坐一会儿就请假回府吧。撵我？哎呦，也就是你，换个别人我能答应他吗？荣禄说到这儿抬头往床上一看，哎，床上躺着个小伙子，脸儿冲着里。这小子站起来，来到床边，把帐帘撩开仔细看看。我说请不动你，闹了半天又有新欢了。这小伙气死潘安不让宋玉，长得确实是挺水灵。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呸！荣相爷，你嘴下可留德。你知道是谁吗？那是我亲表弟，人家还是个孩子，你胡说什么？好好好，但愿我是个误会。哈哈哈，我不问这个事儿。美人，无论如何你得赏给我脸呢，文武百官给我祝贺都等着你呢，你哪怕到那坐一会儿露一面喝一杯酒，我再派人把你送回来。来来，换衣裳换衣裳。赛金花一听就急了，不，我说不去就是不去，不去就是不去。你没在这，哎呀，好大的脾气呀。好吧，你要真觉着不舒服我也不可勉强。另外我还告诉你点事儿，今天呢，一则是祝贺，二一则我还想在酒席面前酬谢酬谢你，感谢你为朝廷立了大功。赛金花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我立了大功啊？对呀，你忘了。前者我把你送到列车上伺候袁世凯，有这么麻事吗？那时候袁世凯进京必见朝见皇上，就是那个袁世凯套出来皇上和那些维新党人的秘密，然后到我那儿告发，我又启奏老佛爷，这才把维新党人一网打尽。袁世凯立功在哪儿立的？还不是在宝贝儿你的身上。这件事儿我早晚还得向太后启奏，给你讨个官职呢。你这不立功了吗？赛金花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袁世凯是个叛徒，当初还认为他是个盖世的英雄，把赛金花气得浑身直哆嗦。荣禄呢没看到这些，在兜里一伸手拿出小盒来，宝贝儿，既然你不去，我就把礼物给你留在家里，你看看。把这盒打开，借着灯光一照， 是五彩缤纷呐、啊，盒里面有一对宝石镯子，赤金的，镶着十几颗大粒的宝石，那是价值连城。荣禄把镯子递过去，你先戴着，日后我再花钱给你买好的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戴。说着，他拉起赛金花的胳膊就要给戴。赛金花无名大火往上一撞，把镯子抢过来，顺手啪给扔了。荣禄，你给我滚！你们这帮大人们都是一些什么东西？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你们的顶子，我烦透了你们，我不乐意跟你们说话，你给我滚！哎呦，他万万没有料到遭到赛金花严词拒绝。赛金花不但不去，而且大放厥词，把这荣禄骂了个狗血喷头，骂别的还差点劲儿。后来涉及到政治方面了，他骂荣禄是刽子手，是慈禧的帮凶。事情牵连到慈禧太后头上，这我了得，把荣禄吓得魂飞天外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，手也凉了，哆嗦着指着赛金花：“
你，房子，房子，金花，
你疯了！你怎么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语言呢？倘若被老佛爷知道，你我。”咱们谁也活不了。
哼，荣禄，你怕我不怕，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。
不，你别说，你疯了，好好看看病。好，既然你不愿意陪酒，咱们改日再会，告辞了。
荣禄提带辽袍下了楼了，上轿他走了。那边说就凭荣禄治不了一个赛金花吗？并非如此。这荣禄好色，他爱这个赛金花，舍不得下手。要真说要他的命，那比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。安下荣禄滚了咱不说，单表赛金花真有点精神分裂了。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把青丝发往后面一甩，一抬头正好对着穿衣镜，自己看看自己，脸色苍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嘴唇还咬破了，鲜血滴滴答答流了下来。赛金花心里头想：我呀，虽然久在风尘场中，接触了那么多的男人，自觉着自己聪明，然而我错翻了眼皮了。我认为袁世凯是个惊天动地的英雄，将来为国为民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没想到他是个人面兽心之徒，出卖了皇上，出卖了威信党人，出卖了自己最尊敬的七爷谭嗣同。
哎呀，
谭嗣同他们现在在虎穴之中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掉脑袋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赛金花气得自己直打自己的脸，最后他一头扑在床上。咱没说吗？床上还躺着个商号， 就是谭嗣同那身边的保镖小英雄罗英。现在罗英受了伤，昏迷不醒，赛金花把他救在家里的，这阵他扑过去把罗英给唤醒了。罗英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，一看是赛金花，本能呢就有一种反感。你干什么？
罗英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七爷
怎么了？
他们恐怕性命难保了。
啊，谁说的？
刚才荣禄来了，我听荣禄亲口讲的。
哎呀，罗英一着急，由于受伤过重，流血过多，又昏过去了。安下他们怎么着急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表这慈禧和慈禧现在啊，心情比较舒畅。得着荣禄的密报之后，他突然发动政变，一夜之间推倒了光绪皇帝，他又可以君临全国，当了最高的独裁者。从这方面讲，慈禧啊心满意足。现在他住在皇宫大内的储秀宫，虽然说到了深夜，储秀宫灯蜡辉煌，照如白昼，宫女太监都有上百名，鸦雀无声，在走廊上伺候太后。慈禧呢歪着身坐在玉榻上，两旁有人伺候着，在桌子前上摆着很多的宫饰。慈禧呀累的是腰酸腿疼，现在虽然说三更天已经过了，他还不能入睡。要说的心满意足之外，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太累呀。你看那阵儿把政权交给光绪，他身上什么负担都没有，乐意管这事儿，他伸伸手支支嘴儿；不乐意管，一推二六五，就在万寿山颐和园一待。划划船了，听听戏了，逍遥自在。现在情况整个不同了，光绪一倒，千斤重担要落到他的肩上，他得处理国家大事啊。甭说别的事儿，就是每一天批阅奏章，他就批不完呢。还有各地总督巡抚的来电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外交事务等等等等等，那可以说是堆积如山呐。慈禧每天早晨起来就往这一坐，一直忙到深夜也忙不完。另外一个事儿，慈禧心里十分恼火，虽然说他们发动政变把维新党人几乎一网打尽，把政敌给扳倒了，但是这洋人不甘心，公开救走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。英国人用军舰把康有为保护起来了，日本人把梁启超藏到日本使馆，而后转移到日本。在慈禧认为，这简直对他是公开的挑战。他内心里恨英国和日本，简直是牙长四指啊！但是他又无可奈何。 你别看他对本国的人如何作威作福，在洋人的面前是一筹莫展。没事的时候得想起这个事儿，就像有猫咬他的心一样，他就感到无限的烦恼。再有一件事呢，就是光绪皇帝载湉的事儿。其实载湉应当管他叫姨娘，他们的亲属关系一点都不远。慈禧经常就想，你几岁就进宫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成人，让你入城大统当了皇上，可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你怎么就忘恩负义，大事小事总跟我闹别扭，纯粹是个小狼崽子。慈禧啊，咬了几回牙，下了几次决心，要把光绪皇帝废黜，就把这皇上免了。但是呢，遭到舆论的反对。现在这舆论都开了锅了。从外国方面来讲，除了沙俄政府之外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表声明反对慈禧这次政变，而且有些国家公开恫吓慈禧，如果他要采取行动把光绪皇帝废黜，那么各国将要兵戎相见。特别是住在北京的各国使节，天天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跑，到那块提出质问，问光绪皇帝最近身体如何，都说皇上被杀了，这个消息确切不确切，而且限令各国事务衙门要在48小时之内做出答复。各国使节还提出要亲自见见光绪皇帝以澄清事实。哎呦，这个事儿对慈禧来讲简直是最大的威胁呀。慈禧心里在想，我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们洋大人管得着吗？我乐意废他我就废他，我乐意立谁我就立谁，你们真是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。